来进来。那刚提到讲到的题目是殷勤做工，那讲到做工，先从范围能懂。提到做工，想到昨天我们在那个洗礼，一起来分析本题。但事实上，很难经历到从早
到晚哈，从一早要去了。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啊，从车上卸很多东西，对吧？啊，卢克弟兄从车上，我让我们弟兄邀请我们七八个弟兄要卸很多东西啊。那同样呢，结束是收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当然了，还有弟兄姐妹们准备很多的食物啊，很典型蛋糕。订两个蛋糕都不容易的哈，因为昨天公园人很多哈，很早就门口就封了啊，也进不来。啊，这些细节当中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经历了，像圣经所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看到十位弟兄姐妹们啊，在洗礼啊，甚至有一位哈，因为门口封了还进不来哈。啊，我想以后会安排。另一次我们在洗礼那谈到这些啊，谈到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服事啊，包括我们平时的工作，那教会的服事也是的，传福音、关顾弟兄姐妹，平时和弟兄姐妹啊在团契当中，包括我们崇拜、诗歌敬拜。那么现在我们在线上还有网络 Technical Support， 你看他们啊 Technical Support 啊，很多的工作在当中。更重要的是呢，也是我们经历弟兄姐妹们一同的配搭，一同的服侍啊。所以这个殷勤做工啊，包括各个方面，在教会的服侍当中，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经历哈，神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同心的服侍。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哈，保罗来回应啊，写这个，甚至里面提到说呢，里面提到什么工都不做啊，快点。会讲一些工作的价值。那里面曾经提到啊，提到有懒散的人，甚至提到还有专管闲事，还特别提到主快来了。我想最近讲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很多的篇幅讲到主再来的信息，但是呢，同时有不少的篇幅讲做工的问题。特别保罗说哈，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不可吃饭。实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十一节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做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吩咐你们那样。所以你看保罗哈，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跟他们吩咐，甚至前在第一封前书曾经这样的劝导他们。那么现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次又提出来，甚至还加重了语气。那我们可能问啊，为什么保罗要重复提这个主题呢？那可能当时呢，更重要的是，也是提醒会众的，要明白工作的价值。那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有的人，你说是 工作狂啊，有的是工作狂哈，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也有些人呢，讨厌工作，因为工作带来太多的重担了，压力了。我想在我们当中也会有啊，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需要钱，所以去工作。那么在希腊有个作家哈，他怎么说哈？他的观念是这样说：上帝不喜欢人，产生了工作来惩罚人。那可能有人会赞同这个观点，原是什么呢？他说这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说的确哈，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这里说，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可糊口。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工作是堕落的结果吗？如果看创世纪，神创造，神的创造哈，每天的创造，创造每天的创造都是好的，其实甚好啊。那么当堕落之后，就出现这个结果，天起了凉风，地也长满了荆棘，男人汗流满面成个糊口，女人食欲的怀胎的苦楚啊，苦痛都讲了这些哈啊，所以有人会接受这观点啊。但是呢，神创造啊，创造一切的甚好，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哈，使他修理看守，是人的责任哈，人的责任，对，听清。可以说，工作是神所创造的次序，是神的设计。工作是有价值的，那工作不是堕落才有的，是起初人的工作叫修理看守，在伊甸园当中。所以当罪进入世界，工作变得困难了。所以有人说哈，上帝设计人呐，是园丁，因为堕落了才变农夫。就在我们当中很多姊妹哈，很喜欢园艺的，或种花种菜，是非常enjoy，体会到哦，上帝的创造，这个奇妙，大自然的奇妙，上帝创造的奇妙。但是呢，又形容好像变成农夫了啊，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的话，只是单单的劳苦啊，做一份劳苦工一样哈，同样是辛苦的工作，但意义和感受是不同。同样是工作，但工作的目的的意义不同。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圣经当中的工作观。啊，对，用这个图画描述一个伊甸园哈，伊甸园啊，这里面啊用这个图画讲到啊，汗流满面才有糊口啊，当堕落之后，用这个一个对比啊，让我们了解工作的意义。那圣经当中的工作观，首先哈，工作是神对人的要求，所以在出埃及记当中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提到说，当纪念安息日，在十诫当中啊，守为圣日，六日的劳作，你一切的工。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安息日啊，守安息，包括我们主日的敬拜，这些都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啊。所以主耶稣应许说，凡劳苦担重的人来到他面前，必得安息。 说我们的主日敬拜啊，实际是亲近神，与神亲近，得享安息，在主里面的安息。所以这里面提到哈，六日的劳作，讲每日的工作，提到哈日常的工作。那同样呢，在工作当中，神也显明是他的作为，因为在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第七日便安息。看到神的作为，这就创造当中这个作为，我们都在这个创造之中，神所创造的之中。那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圣经描述呢，他的创造、审判，还有他救赎的作为啊。当我们原来明白啊，神的拯救的计划啊，他有创造啊，当然人的堕落，将来会有审判，但同时神的救赎，透过十字架的拯救。那工作呢，实际也是在创造当中的。工作是在创造当中。诗篇104篇23节说，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实际都是回应了神的创造当中，是神的创造啊，神给我们智慧，有体力，甚至申命记讲说，人得获财的能力啊，都是来自于神的啊，让我们有健康，有工作，给我们的头脑有智慧，在每天的工作当中。那工作呢，就是说神赐给人的礼物啊，无论做什么，在哥罗西书3:17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当人的工作啊，人的工作是彰显着神的作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当我们的工作也是按照我们的才干、能力，所以上帝呢，让彰显神的荣耀。神学家江斯多啊，斯多德，他曾经呢关于工作的内涵呢，他这样说哈，他说工作呀，实际是运用能力，包括我们的体力呀、我们的智力呀，来服侍他人，给工作的人带来的成就，社会和群体都得益处。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各行各业，互相啊，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能更多的体会。就给工作的人带来成就，社会和群体得到益处。我曾经用这个故事哈来描述哈，一个三个人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然后问你在做什么，有一个人自然就说哈，我在赚钱养家。那第二个人呢，他说我为了工作，我可以旅行，我周末可以有 party。 那第三个人呢，他说呢，我们正在建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来荣耀神。所以你看，从三个人同时做同样的工作，那三个人对工作的观念和态度都不同的。那圣经也教导我们当有怎样的原则。那各行各业呢我想这是从咱们圣经导读当中有幅图画哈，是描述罗马人当时工作哈，是各行各业当时那个年代哈现在也是各行各业工作各样的种类哈。那事实上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体会到对神的认识，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奇妙。当我们融入工作，现在我想在这边我们的中学生16岁 都可以出去做工，啊，让他们体会这个社会，这个工作，啊，所以他们慢慢的体会工作的奇妙啊当中，啊，更重要是让他们体会对上帝的认识，上帝创造这一切。那同样呢，是让我们更新改造，啊，对事物，对事物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那同时呢，圣经当中记载的会幕啊，会幕的建造，神选用很多圣灵充满的人啊，有才干的人来建造会幕。同样呢，也带来了恒久的结果。看很多的，不但工作的成果，包括各样的产品啊，所以都反映出在平凡的工作当中啊，同时也在能体会到这个工作做工这个劳动这个奇妙。那么呢，所以说当时的人呢啊，包括我们现在也会对工作呢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和看法。那对当时的来说呢，一些犹太人的以犹太人背景呢啊，他们认为好，就研究圣经的人像文士，他们做有价值的工作，他们将属灵的或世俗的分开。我想这个观念也影响到现在这个世界哈，这是属灵的、属魂的、属体的啊，就类似的分哈。那么当时也会有人呢，对工作、对工作的价值的看法。那以希腊人为背景的人呢，他们认为工作是降低身份，是属于这些有些工作应该属于奴隶的，是奴隶来做啊。只有那些啊研究圣经的啊，像这文士是有价值的工作，所以难免呢会产生啊这些傲慢的态度。那帖撒罗尼迦信啊的会众呢，当他们听到很多关于主再来的信息呢，那就会说，
是不是？过去你想想，我们写诗的人知道，过去写
认为工作没必要了，因为主耶稣随时要来的。我想对一些或者是不相信神的，或者是觉得这个世界啊，我们都每个人，我想跟林多前书讲过，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就讲将来我们都会死的，让我们吃吃喝喝吧。或者中国的话说，今朝有醉有酒今朝醉，对吧？快乐度日啊，享乐主义。想在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每个人的观念、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的意义的看法，所以为什么说会反映着带出我们的世界观哈？我们说三观哈，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啊，都反映出来。那么帖撒罗尼迦呢啊，当时的现状呢，有人有这个观念说不要工作了，因为提到说主耶稣随时要来了，或者我们工作也不做了，反而呢专管闲事，提到哈。所以这个背景呢，让我们理解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会众提出工作劝勉、吩咐他们、教导他们，这个可以说工作的伦理啊。那么这段经文哈啊，实际让我们啊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原则啊？一方面面对这个世界啊，所以有首歌诗歌也说哈，这是天赋的世界。小孩子要唱这首歌，这是天赋的世界，讲的这个世界的美妙哈啊。同时呢，还有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啊，你看到这个张力在当中。那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怎样的原则呢啊？首先说要远离闲懒的人啊，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啊。弟兄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命吩咐你， 凡有弟兄，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好，这里挺好。那这里保罗呢提醒啊，提醒当时的信徒工作的重要，甚至说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哈，带这个命令、吩咐，带着权柄。那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表达出这个问题的一个严肃性啊。所以这不只是保罗的意见和建议啊，提到吩咐，在这里面提到吩咐。那这个词呢，可以说是如同像军队的命令一样。那这里提到说远离或者不按规矩的人行哈，这里说要远离啊，提到说很直接的命令。换句角度说哈，如同在军队当中擅自离开战场的，或者是不守约的，或者破坏约的人。实际这个词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用船上的帆呢，帆哈，当风来的时候，帆要打开的，当风停止了，把这个帆收回去。所以就如同这样啊，要远离，要离开，要放弃啊，从这个角度看哈。那么在箴言书当中哈，有几处哈描述哈，描述啊，懒惰的人，箴言书有几处哈，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第十节说啊，第十章26节说，懒惰的人叫猜他的人如畜倒牙，犹如烟熏目。第19章24节说，懒惰的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他撒口，他也不肯。箴言21章25节说，懒惰的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所以箴言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智慧哈，提到日常生活当中，提到。所以这似乎强调要与懒惰人断绝关系。那保罗呢想一会儿在14节15节里进一步说明哈。要记住工作的价值上帝创造有永恒目的的认可。那这些信徒呢似乎忘记了保罗面对他们教导。甚至保罗透过书信也教导他们。这些人呢继续他们错误的行为。所以这是呢固执的或喜欢闲散的人或者不顺服的人对他们直接的教导。为了呢让他们回转。什么呢？让这些闲懒的人要拉回，甚至要实行纪律。所以呢远离的目的呢是让他们回到正路。在罗马书16章17节说哈，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哈。虽然这个没错，虽然在罗马书也提到实际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段经文呢虽然是这样，目的是让他们回转回到正路。从这角度来看，那同时呢保罗也劝他们要效法殷勤做工的榜样指出他们的错让他们效法殷勤做工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到第9节哈，一起来读。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也未曾来世返，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一脸受累。这里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那耶稣曾经说，你们要效法神哈，效法我，像天父一样，你们效法像天父一样，这么一个永恒长远的标准。那么这里面保罗说效法我们啊，保罗想在哥林多前书信当中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哈，这都是哈，在你们中间实际上是有效法的榜样，给他们方向，教导他们什么是他们应当的。像这里保罗提到他们不单是他，还有他的同工希拉提摩太，都是辛苦劳碌的，甚至昼夜做工。我们讲支帐篷啊，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还有支帐篷，他们努力做工并不是因为没有支持，而是他们这样设立的榜样来效仿，因为他们要建立教会，他们不想让当时的信徒有负担。所以这里面保罗提出了这样哈，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说哈，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提醒我们是讨主的喜悦在无论在各样的岗位各种的角色像是讨主的喜悦。所以这里面提到说殷勤做工。那么工作呢也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那刚刚实际在箴言书当中哈，也是不但描述闲散的人也描述呢专管闲事的人。在箴言26:17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净的争竞，好像人揪住钩耳所以这蛮形象的哈我说马上可能就遭殃狗咬那在提摩太前书5这里提到说，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就是指出一些闲散或者是管闲事的这个现象提出来那保罗呢用很强的语气来说，但是呢还有一段经文刚刚我们应该也是读的一段12说呢，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甚至在以弗所书也讲到一些因信主改变了，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就是扭转人提出工作的价值，工作的责任提到这些。那这里面呢也是吩咐，仍然是以主耶稣的名来劝导。 那自然而然就带出啊，提到啊，说要将有余分给啊缺少的人啊。我想在十三节也同样提到这。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伤志。”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伤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这里面提到行善，提到行善。那可以说呢，保罗知道看到人做不对的事情，我们也是容易灰心的。那有些基督徒很愿意为主而活，但看到呢周围的人，或者呢有不好的见证，都会容易受影响的。但同时呢，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服侍，彼此的配搭，也是相互的劝勉的。那也许呢，我们会经历到尽力帮助人啊，可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甚至还会误解，可能会遭人的利用，所以呢难免会灰心的，会失去志气。但是这里呢仍然劝我行善不可伤志。特别第加拉太书第六章九节说：“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诗篇当中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知道哈，做神的工，所以很多弟兄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传福音，可能献上爱心，这爱心的服侍，这是需要恒久的忍耐。所以呢，这里提到说，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所以包括我们昨天洗礼啊，所以看一个人能接受主，能接受洗礼归向神。你看到很多哈神的工作。那么就想起去年我们洗礼的时候，有两位弟兄他说：“我是20年的慕道友啊，资深慕道友了。”所以昨天我也跟海晨说了，钟涛说了：“我是30年的慕道友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都经历了弟兄姐妹们啊这种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所以有时候难免会灰心，受到不好的影响。但这里提醒我们，如何定睛仰望主，有神的旨意，神的时间，也操练我们恒久的忍耐。那这里面确实提到哈，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那这里面是否提到关于教会的纪律？这也是教会应当严肃对待的问题哈。甚至呢提到说，要记下不听从。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那这些直到说呢，不按规矩的人，不按规矩而行的人，不遵守教训的，甚至表现出反抗的情绪了。这里面需要如何来引导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想归教会的纪律也有几段经文哈，我们熟悉像马太福音所提到的说，倘若弟兄得罪你了，你要趁着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若他听你，你就得了这个弟兄。 他若不听啊，便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啊，凭两三个人的口说见证，句句定准。若不听啊，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就看他有外邦人税吏一样。同时他也说了啊，我紧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在天上，在地上啊，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这提到啊，神赋予教会啊，教会行使这样的权柄，神啊，神的权柄在赋予，就如同哈、啊、保罗啊，不是啊，耶稣对彼得说啊，凡我所吩咐的，你们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教导啊，想应该在对，在加拉太书同样也说过哈，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伤，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啊把他挽回来，若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所以这提到啊，如何面对啊，面对啊，远离的人啊，不守规矩的人，或者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所以教会呢，啊，叫啊教会或者实行教会的纪律，目的都是让人来回转。像特别是说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哈、啊、似乎是缺少了羞愧的元素，因为人的道德的水准、道德的沦丧也好，社会的风气的堕落也好，甚至人的语言啊也是有限的。但是呢，回转啊，回转的意思呢啊，让实际上不但感觉羞愧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我们能认识神呢、啊、实际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回转悔改啊，来归向神。所以若不是被圣灵的感动，没人称耶稣是主。当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是同时也看到我们是何等有限的人，何等不配的人，来愿意来归向主。那同时也说，在十五节同时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就犯错的人啊，不是仇人，而是信主的伙伴。要被劝谏的弟兄，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不是要纵容这样的行为，而是软弱的肢体如何劝他如弟兄，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不是以血气哈啊，以血气啊或来对抗，而是呢用温柔的心来挽回他。那紧接着呢，下一段经文呢就提到啊，赐平安啊，神赐平安。十六节说，愿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每次我们的敬拜的结束，我们也是在祝福的啊，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同时也带到让我们将这平安带到这个世界当中，带到这个我们家庭当中，带着使命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帖撒罗尼迦前书包括后书这个结束啊，都强调了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像在约翰 约翰福音中提到说，我留下给你们，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甚至讲到耶稣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动荡和不安，但是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说神所赐的平安超越了我们所处的环境，超越了所面对的各种苦难。所以曾经有一个医生啊，他做一个调查，他对来看病的病人呢，当病人来看病在等候的时候呢，就给他们调查，问他们一些问题，就问到说，什么是你们最大的愿望？所以最后统计下来哈，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所以呢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我需要平安，这个平安。说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神的里面平安，真正的平安。耶稣带给我们的平安，首先是带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和神的关系。我们原本是与神为敌的，透过耶稣的拯救，我们才能与他和好，与神和好。神拆毁了一切的隔墙，所以福音呢、为什么福音好消息？他拆毁了一切的隔墙。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以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我们昨天受洗哈，洗礼完之后，我记得下午有几个宣教士也来到我们当中。实际他们透过刘莹谭先生在过路的时候讲中文，让他带领我叫见我们这些受洗的人要给他们鼓励这几个宣教士我就昨天听到他应该在摩洛哥，曾经在摩洛哥像穆斯林，他们施工队穆斯林，甚至他的女儿女婿对青年人的施工，也感谢我昨天小 William 也在当中跟他们很好的交谈。所以他们很惊讶他们看到我们在公园里面公开的洗礼。因为呢通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加拿大是有不同的种族的，对吧？我记得前些年曾经有些人会可能当我们在公开场合会冒犯的。他们看到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有洗礼，当然我们以往我们都在教会当中，也是因为疫情所以我们这三年我们都在户外洗礼的，所以户外洗礼也是个公开的见证，不但是在我们的众人面前会众的见证，同样也向周围的人的见证。所以昨天我们还有诗班在献诗，借着诗歌来敬拜和赞美。所以这里面提到平安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归向主实际和恢复和神的关系，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所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实际是要与神和好。那这里面提到的问候最后的问候，愿是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 是大使命当中，你们若按我的教训来教导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面啊提到哈啊保罗啊保罗说哈，当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讲到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不再像以前一样，不再活在一个像以弗所书讲到死亡过患当中，啊，沉迷在这种罪恶当中，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所以这里面强调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啊，为基督而活的新生命的样式，就是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这也特别为啊昨天受洗的这几位弟兄姐妹啊，我们也献上感恩，同时也带领我，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同的成长，彼此的劝勉，同样更多的是经历到神一步步的引导，啊，同样，啊，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有的是患病，啊，特别最近哈，弟兄姐妹们在患病当中啊，受病毒的感染，啊，特别在患病当中，他们也体会到，啊，体会到健康是何等的宝贵哈。那么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更体会到我们真正的平安在主里的平安，永恒的平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是那位赐平安的主，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你是那位圣洁而公义的主，你带领我们在神的家中，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面对我们平常的生活，无论是工作，或者养育家庭，养育儿女，教导儿女，同样也在我们神的家中，我们的服侍，主啊，你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去行，就在所行的事上蒙你的祝福。求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和众弟兄姐妹是一同的，来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为着昨天新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献上感恩，同样也要回想着我们每个人能认识你，能归向你，都是你的恩典和怜悯，同样也是一步步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同的服侍，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一同的来经历到你的恩典，蒙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着，好的，我们每月哈都有圣餐啊，我们这句话。那提起圣餐，特别提到说，饼代表他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用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是一种到他的，都提醒我们神所设立的圣餐，提醒我们要纪念主。那主在哥哥他的山上， 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甚至按照天父的旨意，是定义走向耶路撒冷，要实行，要担当世人的罪，然后透过在十字架，就是说走向十字架。那圣经说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在约翰一书提到他的信实的，他的公义的。启示录呢也提到说他称被杀，指的耶稣被杀，是用他的血救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背使徒信经，讲到他被钉于十字架埋葬，他代替神啊，尝到死的滋味，经历了死亡。那同时呢，他是那位复活的主。当复活时，使女们和门徒们来找耶稣，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复活了。所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会死，直到他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那同时呢，也在橄榄山上他升天了，云彩接他升天，他也应许说，我怎样去也还要再来啊，直到说只等到他来，讲到他还会再来的主，再来的君王。说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哈啊，在第一章一开始啊就提到说，他升到了高天，掠了仇敌，将各样的赏赐、这样的恩赐赏给人。说他还会再来啊，使徒约翰也说愿主再来，有这个盼望。所以每次领圣餐也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但纪念他所成就的，同时也让我们省察，让我们愿意过陶主所写的生活，带着盼望，带着喜乐。那我想今天昨天新受洗的这几位哈，也是我们可以一同的领受圣餐，领受圣餐当中。那么线上的现场的弟兄姐妹哈，已经受洗的哈，你可以可以打开镜头哈，我们可以一同的来领受圣餐哈。那我还想请时间弟兄。那请。